90篇的第四节和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感谢神赐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今天带给我们信息的是我们熟悉的史训清弟兄，他的题目是数算自己的恩典。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非常的感恩在沙田堂有机会给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数算自己的日子。那这个题目取自于诗篇90篇12节这节经文。那这节非常宝贵的经文，从经文的字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意思。数算谁的日子呢？数算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如果我们再不上心，我们就是对自己不负责。那数算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原文中，得着有进入的意思，也就是说数算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心进入智慧。当我们的心进入智慧，我们就可以用智慧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来过好我们的日子。那第三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当如何数算呢？我们向神祈求，求你指教我们。所以我们要从神的圣言中，我们来看四个故事，从这些经文中我们来得着亮光，我们明白神如何看日子，神如何数算日子，好让我们进入他的智慧，来数算我们的日子，过好我们的日子。在分享神如何数算日子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神他是如何看日子的呢？诗篇90篇第四节告诉我们，神看千年与已过的昨日，又如夜晚的一更天。在彼得后书3章8节，彼得告诉我们，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千年如一日可以说是诗篇90篇14节的一个浓缩版。神怎么看日子呢？神看一千年如同一天，甚至如同夜晚的一更天。假如说弟兄我 Daniel 我能活到100岁，那神怎么看这100年的时间呢？神会不会看这100年如同0.1天，甚至如同0.1更天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千年如一日之前加上了一点，一日如千年， 彼得为什么要加上并且加在前边呢？有什么深意呢？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哪一天，什么样的一天，在神的眼中看上去如同千年呢？答案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这段经文里边。给弟兄姊妹留一个家庭作业，你回去仔细读这段经文，仔细查一查，你就可以发现，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有七个城寨，看你能不能守出来七个。那其中一个就是主耶稣所洒出的血，也就是说2000年前的哥哥他的那一天，在神的眼中看上去就如同千年。也就是说在那一天主耶稣所洒出的血，神把它存留在天堂，存留在永远。我们的神2000年过去了，但是他看着那血就如同昨天一样。这就告诉我们，神怎么守算我们的日子呢？如果日子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关系，即使长如千年，神也忽略不计。如果日子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连接在一起，即使再短，神都会纪念。那我们看完了神怎么看日子，我们再来看神怎么来守算日子。这里想给弟兄姊妹分享两个故事。我们先来看该隐的故事。该隐离开神之后就娶妻生子，因为担心自己被杀，更担心儿子被杀，该隐就想到了要建造城池来保护自己，保护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该隐非常有创意，他是人类第一个想到用城市这种东西来保护自己的人。那该隐和他的家族后代就生活在这个城市不断的繁衍。到了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做亚巴。亚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想到要在野外支搭移动帐篷来牧养牲畜的人，他非常有创意，因为这样就可以效率更高，让牲畜更大范围里边吃到草，就养得更壮，繁衍得更快。一个名叫尤巴，尤巴更加有创意，他能够创造各样的乐器，并且能够弹奏各样的乐器，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天才。还有一个叫土巴该隐，土巴该隐的创意更是革命性的，几千年前他就懂了铜和铁的冶炼技术，并且用这些冶炼技术打造出各样的兵器。我们可以看到，从该隐到土巴该隐一共七代，该隐开创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聚居的新范式，亚巴开始了以移动帐篷为基础的牧羊新范式，尤巴开创了以音乐为核心的娱乐新方法，土巴该隐开创了以兵器为战争的新手段。一门七代出了四个大师级的人物，让他们可以生活在城市中，靠牧养养活自己，用音乐愉悦自己，用兵器保护自己。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一门真的是辉煌到了极点。但是神怎么看他们呢？ 我们从经文中我们看不到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他们什么时候死亡。为什么呢？不管他们再辉煌，在神的眼中一点都不被纪念。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就是赛特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五章。这段经文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赛特及其他后代的日子，用的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三段论。第一段，某人某某年生了某人；第二段，某人生了某某人之后又活了多少年，生儿养女；第三段，某人一共活了多少年。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什么时候出生被手算，他们什么时候生子被手算，他们生儿养女的年日被手算，他们一生的年日也都被手算。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神手算赛特及其后代的日子，却不手算该隐及其后代的日子呢？是不是因为该隐及其后代他们过得比较奢华，赛特及其后代过得比较简朴呢？那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赛特求告神的名，因着他求告神的名，所以他就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拣选了他和他这一支要实行拯救计划。因着求告神的名，所以他才认真地履行神在他们身上的拯救计划，好好地把信仰传下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弟兄姊妹，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日子如何才能被神手算呢？核心就是信，因着信我们就会求告神的名，因着求告神的名就会被神分别出来。被神分别出来，不管再琐碎的事儿，即使如同养儿育女这样的小事儿，神也都会手算。那今天我们在沙田堂聚会，我们都是信主的，我们都被神所分别出来，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一群人。那一个属灵的群体，他们的日子神会不会都手算呢？我们来看一个群体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段经文。这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行程中，他们去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主日的时候他们进了会堂。那受到邀请，保罗就站起来讲了一篇道。那我们不看具体的内容，我们重点来看时间。保罗就向这群人讲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四十年，四十时期有450年，之后是王国时代，先是扫罗作王40年，后是大卫作王40年，到开始建立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已经作王了3年。那这些时间我们加起来是多长呢？573年。那为什么要手算这段时间呢？因为埃及代表世界，出埃及就代表从世界中出来，被分别为圣。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建造圣殿就表示子民开始把生命完全交托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在心中作王掌权，生命开始进入成熟。所以这段时间是573年。那我们来看 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这段经文。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作王第四年开始建造圣殿。那我们看到这里写的时间是多长呢？480年。那这两处的经文是不是有矛盾呢？为什么记的时间不一样呢？我们来算一下，列王记上480年是怎么算出来的？旷野40年，扫罗作王40年，大卫作王40年，和建造圣殿之前所罗门作王3年，这些时间都是固定的。我们把这些时间减掉之后，4047剩下的时间是多长呢？357年。保罗说是450年，列王记上的作者讲是357年，这中间差了93年。为什么会有这93年的差别呢？我们知道在4047，因这子民不信靠神，背逆神，神就前后5次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外邦人来奴役他们。那我们把这些时间从四世纪里边挑选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四世纪的3章讲到神把以色列人交在古山利撒田的手中，让子民服侍他8年。还是3章，神把以色列人交在摩亚王伊基伦的手中，让他们服侍摩亚王18年。第4章，北方的迦南王耶宾王大大的欺压神的子民20年。那在第6章，神又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服侍米甸人7年。那在第10章，我们看到神让亚门人和非利士人联合的欺压以色列人18年。接着在13章，神又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那第10章的18年和第13章的40年中间有重叠。开始神是让亚门人和非利士人联合的欺压他们，后边仅仅是非利士人就可以奴役以色列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因着子民的悖逆，对神的不信靠，神就先后5次从东北到东南，从北到南，然后东西夹击来奴役以色列人。那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加在一起，8+18+20+7+40是多少年呢？正好就是93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有这样93年的差别。因为在《使徒行传》中，保罗向旅居外邦的以色列人传扬福音，他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450年一年都不落下。但是在《列王记》，作者在反思以色列子民怎么跌倒的，怎么悖逆的，国家是怎么灭亡的，所以他的核心是在算神的时间，神手算的时间。当一个属灵的群体领袖敬畏神，子民跟随神，不管人数再少，在旷野的时候，最至暗的时候，只有2个人愿意跟随神，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但是旷野的40年，作为一个群体，神还是会守算40年，一年都没有落下。那这也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近前的领袖， 子民按照各自的心意各行其事，神就任凭他们，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外邦人奴役他们。所以那段时间神就一年都不计算，所以93年就被减去了。弟兄姊妹，透过前边这几个故事，我们也可以能够有更深一层的看见。第一步，我们要信，我们信了之后才能够求告神的名，才能够被神分别为圣。那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呢？还没有，还要持续的信。信不仅仅是你觉知的那一天，不仅仅是你受洗的那一天，信是你生命中的每一天。只有持续的信，日子才能够持续的被神所数算。我们思想完了人类，思想完了群体，我们看到信特别特别的重要，持续的信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属灵的个体，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属灵的个体。那神如何让这个信在我们的里边结出生命的果子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雅各的例子。雅各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也与我们每一位非常的像，或者我们与他非常的像，因为我们的生命中像他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创世纪47章，这里讲到雅各下埃及之后，被他儿子约瑟领着去见埃及的法老。在这次会面中，雅各前后两次为法老祝福。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情景。雅各是迦南地的一个牧民，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君王。雅各为法老祝福。希伯来书7章告诉我们，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我们想象一下，雅各那个时候是何等的高贵，何等的荣耀。但是雅各自己怎么看自己呢？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法老问他岁数的时候，他先回应法老他130岁，接着他就感叹道，我在世上的日子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雅各那个时候多大岁数呢？130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撒活了180岁。130相对于175和180不能算少，但是原文用的少是稀少。那怎么雅各说他的日子非常稀少呢？因为法老问的是物理的年龄，雅各回应的是属灵的年龄，真正是神在他生命中作王掌权的年龄，相比他的列祖非常非常的稀少。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何时信主，怎么被神所熬炼的。雅各什么时候信主的呢？那这个经典的时刻记载在创世纪28章这段经文。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他逃离家，逃到旷野，准备逃到舅父拉班那里。在旷野他睡着了，做了一个异梦。在这个异梦中，雅各有三个看见。第一，他看见了天梯。我们知道天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看见有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弟兄姊妹，请注意经文的一个细节， 经文讲是上去下来，没有讲下来上去。什么意思呢？上去就表示使者原来就在地上，原来就与雅各同在，原来就在收集雅各所有相关的信息。这个时候就透过梯子，透过耶稣基督，把雅各相关的信息传给父神，父神就把他的旨意又透过梯子，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使者传递给雅各。所以雅各就有了第二个看见，这个看见就是雅各听见了神的话，神告诉他，他是那位我是的神，他是那位他列祖的神，并且把他列祖的应许给了他。雅各不仅听见，雅各听到心里边去了，所以雅各才有第三个看见，他承受了应许，相信圣灵与他同在。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十六节经文讲，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雅各睡醒了，这里是一语双关，不仅他的身体睡醒了，他的灵魂也苏醒过来。这个时候就成为雅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雅各开始真正信主了，他列祖的神真正开始成为他的神，他开始在心中真神为大。那这个时候雅各多大岁数呢？我们来做一点推算，雅各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是30岁，丰年有7年，荒年开始之后，约瑟的哥哥们2次下到埃及去兑换粮食，到约瑟接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这个时候大约是荒年的第4年，也就是说约瑟这个时候大约是40岁。那雅各生约瑟的时候，他已经为2个妻子服侍他岳父拉班至少14年以上，所以雅各在旷野有异梦的时候大约是75岁、76岁的样子。那我们从雅各信主75岁算到130岁见法老的时候，共多少年呢？55年。也就是说雅各见法老的时候他已经信主了55年。那为什么雅各还感叹他的日子又稀少又痛苦呢？因为这55年他也不全是在神的里边，所以他还有生命很多的老我，所以神就要使用7重的熬炼来熬炼雅各，来去掉他生命中那一切的老我。我们把创世纪后半段整理出来看一个大纲，雅各先骗哥哥，后骗父亲，前后2次骗人，所以神就使用更加狡诈的他的岳父拉班来对付他，先骗他让他娶了姐姐利亚，之后又骗他10次改他的工价。神要使用这样的对付来教训雅各，让他学习诚实待人。那我们知道在4件，雅各的女儿底拉失去贞操，2个儿子行凶杀人，整个家族被迫逃亡。神使用这样来管教雅各，让他学习尽做父亲的责任。还是在逃亡的路中，雅各生活上的依靠也是他母亲利百加的莱母，是雅各奶奶级的人物迪波拉在路上死了，雅各就失去了生活上的照应。神要使用这来操练雅各，不仅要自己生活上自立， 他要为整个家族的生活来做打算。那还是在逃亡的过程中，雅各最亲近的人，他最挚爱的妻子拉结因着难产也死了。这让雅各学习把他的感情不是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寄托在神的身上。雅各好不容易逃到希伯伦，逃到他父亲以撒那里，但是很快他父亲以撒也死了，雅各就失去了守灵的覆盖。这在熬炼雅各不要依靠人，要单单的仰望神，让神做他直接的守灵的覆盖。我们可以看到，从示剑到希伯伦不过100公里的路程，前后的时间最多也就1-2年，神用侍从的熬炼，用大火来熬尽雅各生命中那一切的老我，还没有停止。神让约瑟被卖到埃及，雅各以为他的儿子死了，他最爱的儿子，他的继承人死了，这在操练雅各，让他学习不要看地上的财产，学习看天上的财产。最后雅各扎在手中的便雅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为了家族的生存，他被迫放手让哥哥们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雅各感叹道，我这儿子如果上了就上了吧。因为到那个时候，雅各开始真正的明白他什么都抓不住。当雅各学习放手的时候，神的熬炼也就结束了，雅各的生命也就成熟了，他开始真正的让神在他的生命中作王掌权。弟兄姊妹，我们看这55年有7重的熬炼，就如同十字架的7个铁钉一样，一个又一个越来越深的钉到雅各的生命中，在雅各的生命中留下一个又一个死亡的印记。那因这十字架铁钉把雅各的老我定死，把老我洁净，把那一切不属于神的日子洁净干净，那余下的才是真正守神的时间。当雅各完全的交出便雅悯的时候，离他下埃及不过1-2年。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法老王的面前那样感叹，他在世上的日子又稀少又痛苦。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当十字架的铁钉钉下之后，不仅留下死亡的印记，在每一个死亡的印记之上也有新生命，那个属于耶稣基督的馨香的生命长了出来。我们这边分享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在46章，约瑟要接雅各下到埃及去，我们看雅各是如何回应的呢？雅各这个时候害怕，儿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雅各害怕什么呢？因为他怕像他祖父亚伯拉罕那样，在埃及这个属于世界的地方羞辱神的名。他没有靠自己，他也没有靠儿子的权势，这个时候他去求问神，到别是巴问神，我可不可以下埃及去。所以我们看到老年的雅各凡事依靠神。接着我们看第47章，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留下遗嘱之后，因着年龄太大，行动不方便，他就扶着长头 敬拜神。老年的雅各不仅凡事求告神，也随时敬拜神。神完全在他的生命中作王掌权，神就是他的一切。多么美的一幅画面。我们再看49章，雅各为12个支派，为他的儿子们来祝福。雅各不仅讲出每个支派每个儿子生命的特点，并且告诉他们几百年后在他的家族要发生的所有重要的事儿。雅各为什么能够手里的眼睛打开看到几百年之后呢？答案就是爱。雅各的前半生因着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很多孩子出了很多的问题。雅各的后半生就用乞丐和眼泪来扶持他的子女，所以他就在爱中看到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看到神要在每一个支派上所做的工，神怜悯他，打开他手里的眼睛，让他看到。创世纪第50章记载了雅各去世后那个非常盛大的葬礼。先是在埃及，众人为他哀哭了70天，之后到迦南地，约瑟和众人又为他哀哭了7天。这不仅仅是因为约瑟身居高位，众人才这样替他哀哭，更因为雅各的爱不仅在他儿子身上，也在他所有的身辈，在众人的身上，所以众人才会那样掏心掏肺的为他哀哭，以至于迦南地的人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雅各的葬礼是圣经所记载的最隆重的葬礼。我们不禁要问，圣灵为什么记载雅各的葬礼，没有记载其他人，比如大卫王的葬礼呢？弟兄，我的一点领受就是，雅各是一个普通的牧民，神带领他信靠他，神用七重的大火来熬炼他，他的生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最后神要用这场葬礼来为他在人生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神要用这场葬礼作为一个非常精美的包装，把神来熬炼出来的那个洁净的器皿包装好，要接他回天家。弟兄姊妹，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点小结。我们一起看了4个故事，该隐和赛特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代表了整个人类，以色列人的故事就代表了属灵的群体，雅各的故事就代表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个体。神怎么数算他们的时间呢？关键就是信。我们的日子就好像一个容器，关键看这个日子，这个容器里边装的是什么。如果这个容器里边装的是信和在信心中结出来的果子，神都会数算。赛特因着信求告神的名，所以神就数算他和他子孙的日子。该隐因着不信不求告神的名，所以神就不数算他和他子孙的日子。那被分别之后，属灵的群体是不是群体所有的时间，群体每一个成员神都会数算呢？也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在士师时期有93年20%的时间神不数算， 我们也看到都经过红海的洗礼，但是很多人倒闭在旷野，因着不幸的恶心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安息里面。那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个体，我们信，我们要连续的信，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日子神都会守算呢？也不是。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神用慈爱吸引我们来就近他，神也会用各样的熬炼处境来熬炼我们，要洁净我们生命中的老我，把我们塑造成为洁净的器皿。那在神拆毁的同时，圣灵也来恩膏每一位属于他的儿女，把属于神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建造到我们的新生命之中。弟兄，我有一个习惯，那过一段时间呢，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把音乐诗歌放上，在神的面前与他独处一会儿，与他聊聊天。那就今天这个题目，我也多次与他一起交通，我把我的日子摊在他的面前，我对他说：神啊，我已经信你18年了，那这18年的日子有多少我真正在求告你的名呢？这18年的时间有多少时候我真的是怀着信心来接受你十字架的铁钉呢？我生命中有多少地方留下了死亡的印记，又在那些印记中有多少地方长出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呢？我把我的日子摊开在神的面前，让他来看，来检视，与他一起来沟通，打开一个一个日子，就好像打开一个一个的容器一样，我看到的很多容器里边都是空的。我就求他怜悯，我余下的日子不多，我求你来帮助我，来珍惜每一个日子，来珍惜每一个容器，让余下的日子空容器变得越来越少，更多的容器能够装着信，装着在信中结出来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边有年长的，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这边有更多年轻的，你们还有很多时间，但是也都是有限的。盼望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你来更好的守算你的日子。我们每一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走完我们的日子，人生都要画上一个句号。当我们画上句号之后，我们进入来生，我们带着我们的日子，那每一个小容器里边来到神的面前，当神打开的时候，能看到多少信心，看到里边有多少容器装作信心中结出来的果子呢？那啊，就是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交账的同时，也是到神的面前向他去领取那个荣耀冠冕的。冠冕的荣耀有大有小。保罗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主耶稣对门徒讲，也对我们讲，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未来的日子我们都没有看见，就像雅各在神里边属灵的眼光打开，能看到几百年后在他子孙后代上所发生的事一样，愿我们今天也都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真正相信神借着他的经文对我们说的话，好好的来过我们的日子，把我们那个日子每一天那个小容器里边都装入信心，装入在信心中所结出来的果子。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Amen。
好，让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来回应今天讲员的信息，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身上。